六章一到四节呢，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哈。好消息是因为你暂时不用听，丈夫和夫妻的这个讲道了，因为这个教导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同时，你不单是丈夫和妻子，你还是父母，又是个坏消息哈。圣经还要告诉你如何去做，父亲和母亲。那今天在六章一节还有特别的话是写给我们教会里所有的孩子的，我们所有的孩子要好好的去聆听，就是上帝对你们要讲什么话语，同时也是讲给我们在位所有做父母，我们也是这个作为父母之下的儿女，我们自己又有了儿女，但我们还是做儿女的。同样，所以这个儿女不单是指婴孩，在希腊文它不是指婴孩，它是指覆盖所有的层面，就是说无论你是刚出生的小孩子，还是几岁，还是青少年，或者是到了这个中年或者老年，只要你父母还健在，那这些话可能都覆盖在我们的整个的年龄阶段里面。那首先六章的一到四节它不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一定不要去认为说六章一到四节是个新的主题，它不是。我们在读经，我们在讲道，我们在自己阅读圣经的时候，容易丢掉一些东西。好像耶稣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带他去了耶路撒冷，带他去了圣殿，但是他们献完祭过完节之后，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发现耶稣不见了。我们一直讲下来会疏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它都离不开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个关键的原则。所以我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一些重点，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圣经的教导视为一般的道德准则，这都是错误的。那么在第五章的十八节，保罗特别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话是保罗特别的对基督徒的吩咐，要被圣灵充满，被上帝的道所管制，被上帝的道所约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夫妻关系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同样他作为父母，他和他儿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种变化，同时你又是儿女，你和你父母的关系也会发生一种的变化。因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被上帝的圣道所掌管，而一个醉酒的人，一个没有被圣灵掌管的人，他在被自己那个性情、那个情欲、那个世俗所支配。如此你就看到你们做儿女在主里听父母的，还有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他同样的原则都是讲圣灵充满所产生一种新生活的应用，这种新的生活必须展现在我们的夫妻、我们儿女与父母、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上。那么你读完夫妻再读儿女与父母，你会发现神真的很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虽是得救了，我们常常是愚昧无知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建立我们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也不知道如何做儿女，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养儿女，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关心我们的孩子。但是上帝他关心我们面面俱到，他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细节，他就特别启示了关乎属灵的真理，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关系。有的基督徒认为，他说上帝是个多事佬，他管得太多了，信主还不如不信主。因为信主之后发现太多问题需要改变，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有太多空间需要去成长。的确有这样的基督徒，他认为信主之后反而生活变得更麻烦，时间变得更紧张，所有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张力更大了。这样的想法呢， 是源自于罪的污秽。我们根本不理解上帝对我们每个关系的细则的应用是对我们的一种的爱，对我们的一种的关心。所以他不单启示救恩的真理，他也启示我们在救恩真理当中如何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父母。如果罪人说上帝是恶意来捆锁限制我们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个罪人的心已经是良心丧尽，他已经感受不到上帝对你的爱、对你的关心、对你的呵护。上帝多么希望他的儿女在每一个这个层面的关系上都被上帝圣道所更新，被福音所完全的圣化。我们是很难理解上帝是何等爱我们的，所以读经我们不能把它切断。你连贯读下来发现上帝真的很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做了儿女信了主之后，我们很容易轻视我们那些未归信的父母，甚至儿女们长大之后他们的知识比我们更多，他们所理解的能力、接受知识比我们更丰富，他们也会藐视父母，他们轻看属灵的事情。那父母的地位在哪里？那么父母如何去养孩子父母也不知道。父母按照以前旧的方式教养孩子，用旧的方式去养育孩子的心，不能滋润孩子的心，反而让孩子那个容易受伤的心、受伤的那个地方更大更严重。但是神爱我们，给我们这些丰富的指导。首先保罗特别在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这个经文呢，它不单单是写给我们做父母的啊。我记得在许多人讲解六章一到四节或者在注释书的里面，他们很少去提到这段经文是写给教会整体的。有名的一些的二十世纪有名的传道人，他们也没有写到这一点。在众多注释书里面，我发现少有解经家能够关注到你们做儿女的这样的经文是写给教会的整体，写给教会里的大人、男人、女人、孩子。但是总是有一两本好的注释书他会关注到这一点。福格森在他的以佛所注释的里面特别谈到，他说这个经文不是写给父母的，是写给教会里的每一个的孩子的，包括那些小的孩子。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经文的本身来推论的话，会产生了一个十分合理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清晰可见，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论证。就是说当保罗书信到了以弗所教会，他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不单读给大人，也要读给和大人和父母一起参加崇拜的孩子们，他们要一起聆听上帝的圣言。而且保罗也特别期待盼望教会的孩子也能够听到对他们的教训，因为这个教训是上帝特别的启示。可是遗憾的是，今天多数的父母和教会将孩子边缘化，孩子听不到这样的教导，也不允许孩子听到这样教导。他们把孩子和父母这个活生生的有机的家庭把它给拆开，所以我们用一个词叫活生生的把整全的家庭在主日给拆开，这个是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的。你发现当教会老年人增多的时候，中年人和老年人就抱怨说孩子们从小来教会慢慢就不来教会了，他们开始抱怨。可是他们的抱怨是他们自己所做的恶果，他们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把孩子与父母分开的是他们，最后又抱怨孩子长大之后不参加礼拜的还是他们，是同一批人。就像把耶稣监禁成的是那一批人，把耶稣喊的钉死的还是那一批人。这是教会和父母的罪。做父母呢，常常认为孩子太小没有必要来教会， 或者父母会说孩子理解他听不懂，每个礼拜他摇头晃脑他听不懂，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礼拜。礼拜的时候父母就容易分心，又得需要嘱咐孩子，又需要告诫孩子你要好好的听到，所以父母就为了省心，为了让自己更安心，就把孩子赶出了这个礼拜的场所，或者把孩子关在了那个没有父母在的自己家里面，把孩子交给电视，交给 pad， 交给 iPhone 手机。那么在教会里面就把孩子关到一个玩具室里面，让孩子自己在那玩各样的玩具，父母可以安心的礼拜，好像非常的安静，好像非常专注。但是你剥夺了孩子敬拜上帝、聆听福音，让孩子在那一刻认为自己是罪人的这些教义，都在你这个隔离的时候，让孩子都再也听不到了。教会也会做这些恶的事情，我用恶的事情，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我待会儿会告诉你说，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要把孩子与大人分开进行敬拜上帝。今天教会已经受到那种精致的人口分离学的影响，把教会的人口划分得非常细致，这种细致的划分绝对是不符合圣经的，是现代的那些管理的方案，那些人口的分类的那些技术的技巧的应用，而并非圣经整全的教会观念。教会会认为孩子他不属于这，他不懂敬拜，他也听不懂诗歌，他也听不懂讲道，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跟父母一起礼拜。教会就给孩子预备了房间，预备了比孩子大的这个大的父母来教他们看电视，看着他们，不让孩子参加礼拜，这都是父母和教会做的恶的事情，因为违背了圣经，所以我再次称为恶的事情。我知道在今天多数教会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他可以把你撕碎，因为你说他们这样做是恶的事情，他们非常不能够接受孩子跟父母一起参加礼拜，他们热衷于在主日学上大下功夫，他们把活生生的家庭，把活生生的亲子主日礼拜的时间，把它活生生的拆开驱逐出去，这样的恶事绝对是上帝所阻止的。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肯定或者赞赏圣道教会的父母，常常在主日礼拜的时候把孩子带在身边和你一同参加礼拜，所以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也有许多的父母在孩子这个主日上学的时候给孩子请假来参加礼拜，我想这是父母做得非常好的地方，而且父母也非常尽责任把孩子带到身边跟一起礼拜，一起听到，一起唱诗，孩子可以看你礼拜，看你唱诗，看你听到，看你悔改，看你奉献，孩子每一样的事情都参加在这个礼拜的这个进程当中，这是父母做的最伟大的工作，因为你不单牺牲了你自己，你也尽到了你的责任，带领孩子一起听到礼拜，让孩子效法你对上帝的敬畏和敬虔。所以在位的所有的孩子们，无论你今天已经十几岁，还是你非常小，或者你刚可以听懂最基本的这个言语的表达，但是你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他们可能有很多不足，他们也不是无可指责，但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不断的操练遵行上帝的吩咐，他们没有把你们送到那个有玩具有电视的房间里面，他们也没有把你们关到家里让你拿着手机和电视走向灭亡，他们知道你是罪人，他们知道你也需要福音，所以他带着你一起参加礼拜聆听福音，所以你的母亲你的父亲是非常伟大的，虽然他们有缺点，他们有不足，但是他们在不断的履行父母的责任，他们就是伟大的父母，他们没有让你们与福音无关，他们愿意让你们和福音有关系，他们也盼望借着每一次礼拜每一次听到能够学习福音的真理，看见自己是罪人，所以你们的父母比那些不把孩子带到教会的父母更加的伟大，更加具有尊荣，所以你们做孩子应该听你们父母让你过信仰生活的这些教导和安排。 是非常合理的。当你把孩子带到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你最少做对了三件事，你至少做对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建立了全家敬拜的观念，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观信仰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家庭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父母在这个观念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和努力。第二点，建立了整全的教会观，你每一次把你的孩子，无论孩子十几岁还是几岁还是婴孩，抱到教会的时候，你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整全的聚集，它不是单一的年龄，它不是单一的阶层，它是由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有会啊啊吱吱发声的小婴孩，也有比较大的调皮的孩子，他们和老比年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还有中年的弟兄姐妹，还有年幼的，还有比较这个年少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进行生活。那这一种的整全的教会观是父母做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父母建立了信仰的传承。圣经在多处经文告诉我们，做父母呢有责任将上帝的真理教导给自己的儿女，儿女也需要在教会里面学习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组织程序、教会真理的传承，孩子需要从小跟着父母去目睹这一切。所以父母至少在这三个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所以盼望圣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继续坚持你对上帝真理的回应，你要牺牲你主日的时间，牺牲你的心思和意念，然后你要专注关心你听到还要关心你的孩子，然后和你一起坐在这里，不单坐在这里，还要训练他去听到去聆听神的话，一起成长。你在神面前唱诗的时候，你的孩子在看着你在敬拜上帝，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的孩子在看到你在诵读上帝的话语，当你认罪的时候，你孩子看到我的父母是罪人，他也会知道我也是罪人。当你拿着奉献放到奉献箱里的时候，你的孩子也看到说我们家的一切的财物都是源自于上帝的。总之每一件的事情你都在影响你的孩子。我们在历史上发现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无论是戴德生、迪考文，还是迪考文的他的弟弟这个迪勒波，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中国，没有一件是偶然的，都是源于他的父母从小带着孩子在这个教会当中过信仰生活，参加礼拜，然后参加教会的各样的属灵的活动。所以这种真理信仰的传承离不开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很多父母从来不关注自己的孩子的信仰生活，也不把孩子带着教会来，他们说孩子悖逆，孩子不肯来教会，不，这不是单单孩子的责任，这更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做父母的失败，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从前不需要不知道这些真理，我们叫不知者，无罪哈，啊，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但你现在知道了，你应该靠着主，有充满宽容、充满忍耐、充满细心的去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建立一种全家的观念、整全的教会观和建立信仰传承这样的模式，才是应该的。那么，圣经有没有经文支持我们说？孩子必须和父母一起礼拜聆听上帝之道呢？我想六章一节这个经文几乎不需要再进行论证和推论，很清晰很明白，以弗所教会的孩子们也要听到保罗的书信。那么在出埃及记10章8到9节，神呼召了摩西，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摩西和法老有了各种的对峙，后来法老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去的是谁呢？法老说，你们要离开埃及，要到旷野侍奉你们上帝，你们要谁去呢？是去一部分还是全部？是年轻的还是老人还是孩子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女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离开埃及的不单是老人，不单是孩子，不单是中年的人， 也包括他们的儿女是在怀里的婴孩，都需要一同的离开埃及，离开这个象征魔鬼统治的世界，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象征那更美的家乡，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离开，所有的人都需要离开那个罪恶充满的地方。我们还知道上帝击杀了全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他们就过了逾越节，他们到了红海那里，过了红海，不单是老人中年人，是包括全埃及所有的人，过了红海就归在摩西之下，就归在上帝之下。他们过了红海，就要在旷野去敬拜他们的神。摩西并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先给我把孩子们留在对岸，孩子们过不去，孩子们依然可以在红海用水砌成水墙当中可以目睹上帝的荣耀，他们可以惊奇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他们可以看到摩西一伸杖，洪水这个红海的水就分开了，成了水墙，从干地当中他们可以平稳地走过去，他们看见的不单是一个平常的事，是一个神迹，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作为。所以没有一个最小的孩子被留在埃及，也没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不能过红海，他们都一同过了红海，他们到了旷野，他们敬拜上帝，领受律法，建造上帝的会幕，在会屋里面敬拜上帝，认罪悔改，学习上帝丰富的真理。在申命记，摩西再次对以色列重申律法的时候，那里写到，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都要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什么人要听上帝的律法呢？摩西重申律法，对第二代人重申律法，因为第一代人已经倒闭在旷野了，第二代人有年轻的啊，年轻一代人起来了，他们需要再一次重申，重新聆听上帝的律法。听律法的人不单是那些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丁，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需要聆听上帝的律法。约书亚记也特别写道，摩西所吩咐一切的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你看，在旧约以色列群体，他们在敬拜上帝聆听律法的时候，不单只有男人，不单只有女人，也包括他们幼小的孩子一同聆听上帝的律法。约书亚说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出埃及记还有经文写道，你们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男丁指所有的男孩子，从大到小，每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守哪一个节？守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七夕节。五旬节的意思，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带他去哪里呢？去耶路撒冷。所以男丁每一年三次要向耶和华去守节朝见上帝的。我们请思考，圣经有哪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孩子们不能聆听律法？有哪处经文说孩子不能够参加守节呢？好像没有一节经文。在新约同样有另一处经文显明孩子们参加了公开的教会生活，就是保罗在推罗与门徒最后一次辞别时，那里写道，他们和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他们有谁？他们包括他们的丈夫、妻子、儿女，送保罗到城外跪在岸上去祷告。他们的儿女们也参与了教会属灵的公共活动，也给保罗进行了送行。而且撒母耳记 也特别显明撒母耳小的时候他又得到了耶和华的什么呢？默示认识了上帝。我们今天轻看孩子的智力，轻看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我们认为孩子听不懂，他不明白，孩子不能跟父母一起礼拜，太乱了，太烦躁，他们不够安静，他们过于调皮，所以我们就不能让孩子跟父母一起参加礼拜。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因为圣经从来没有你这样的想法写出来。我相信孩子们不安静是个事实，但是孩子不安静，难道你的心坐在礼拜就安静吗？你也不安静，你孩子他的行动举止有时候在演绎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也是烦躁不安，你的内心也不专注，你也可能巡游向外，只不过你没有像孩子一样手无足蹈，翻来覆去，从那里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我们今天过于用成人的眼光来衡量教会，我们要安静，要肃静，要整齐划一，阻止了孩子参加公共门这的习惯，这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我曾过去多次不客气地讲过，如果你厌烦孩子参加主日礼拜，那可以给你预备一个福音房间，或者甚至说你可以离开，我们的孩子绝对不可以离开，因为他和你一样，他是败坏的，你也是败坏的，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需要聆听圣言，你也需要聆听圣言，你和他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并不会说我比他更圣洁，孩子更败坏，或者孩子更好，我更败坏，不存在，我们都是同样败坏同样邪恶的，谁也离不开福音的灵心，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求主可以帮助我们，如果圣经是如此吩咐我们，我们就当如此行，我们能够宽容孩子，容许孩子，容许孩子和我们一同参加礼拜，是上帝的吩咐，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礼拜的时候，崇拜的时候，宣讲律法的时候，把孩子放到一个玩具的房间里面，让他特别自娱自乐，没有，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儿女们跟他的父母在一起聆听律法，参加守节，参加敬拜的生活，一起参加各样属灵的活动，都是如此，没有任何的这种的驱逐或者分开的意思是没有的。那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这个儿女在希腊文不是指婴孩，希腊文不是指婴孩，它是指所有的子女，所有的子女，只要你的父母还在世上，你就是他的儿女，为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女的，因为我们有父母，孩子们他们年纪尚小，他们就是我们的儿女。既然保罗用这个希腊文的表达是意味着说，只要你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你的父母还在这个世上，你都应该听从你的父母。保罗有个前提，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我们受西方的影响，或者错误的认为孩子18岁之后就不要去管孩子了，不是，如果这里的儿女他是指向一个所有在父母之下的儿女，就意味着你对孩子永远有属灵的权柄，吩咐他来过一种敬虔属灵的生活。这里和第5章的夫妻的结尾没有冲突，那里说要离开父母，那里是说做父母的我们不要过多去干涉你儿女结婚的家庭，但是作为父母是绝对有权柄履行属灵的责任，告诉你的儿女你们应该敬畏上帝，你们应该遵守律法，你们应该回应上帝的恩典， 这是父母永远不失去的权柄。所以不要认为西方的教育多好，一个英国人到了美国，他回国之后问他说，你在美国看见什么？他说，我在美国看见了一群听话的父母，而不是一群听话的孩子。我们不可以效法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养育孩子的不好的观念，圣经才是绝对的有益的话语临到我们。你不要认为你孩子十五六他独立的成年了，我就撒手不管，让他自己去做吧，自尝苦果。你仍然是丧失了你父母的这个权柄，是在位的你孩子，无论你今天已经到了十二三十四五或者到了十七八的时候，都不影响你服在你父母的权柄之下。你的父母依然对你有养育的权柄，有教导的权柄，甚至有管教的这个权柄，依然可以实施在你的身上。我千万不可以认为说孩子有权柄选择自己的命运，选择这些宗教和思想是错误的，必须在主里按照父母的教导来过敬虔属灵的生活。我们不能任凭孩子自己去选择，孩子所选择的都是对他的生命有害的。今天有许多教育的理念说你要让孩子自由选择，我们相信这个让孩子自由选择有好的一面，但是这种观念的背后就是瓦解了父母的权柄。在古希腊教育里面，孩子是没有选择权利的，孩子必须按他的年龄阶段，什么年龄学什么样的学科，什么样的年龄学什么阶段，没有选择性。后来有一种教育叫蒙太梭利，蒙太梭利他提了一个关于孩子自主选择的教育，在之前都是你什么年龄学什么东西。我相信在蒙特梭利里面有一些的地方是好的，他展现了孩子的这个兴趣和爱好，但同时也陷入在一种危机当中。孩子从来不会去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孩子所喜欢的一定是以什么呢？属灵的事情无关的。你让孩子跟你读经十分钟，他是左屁股坐不舒服，右屁股坐还不舒服，哎呀，我要去个厕所，我要吃个东西啊，我浑身痒，对不对？你要看个电视俩小时不动，你不要按他的爱好去选择。蒙台梭利有优点，但更有他的缺点。但基督徒的父母永远明白，儿女在主里听父母的，是覆盖了从小到你离开世界整个的过程。哪怕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到了五六十了，你已经八十，你还有权利跟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你仍然可以教导他们。这个跟第五章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是上帝的吩咐和上帝制定的这个规律，人是不可以挑战的。不管孩子他多大多有主见，你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仍然可以在属灵的权柄上运用他，使用了吩咐他，你要主日来参加礼拜，你要读圣经敬畏上帝。他不听是他的事，但是你带他来，你让他读经，让他祷告，嘱咐他，警告他，教训他，是我们做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受教育太西化了，给孩子空间，给孩子自由，给孩子成年人他选择的权利，让他自己去做吧。我们父母就撒手不管了，孩子长大就好了，结婚之后我们什么就不管了，对，结婚之后他们家里的事我们都不管，但是对于属灵的生活的权柄在父母身上永远都不会失效的。所以在箴言书有大量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特别规划了儿女必须听父母的指示，也特别告诉我们做父母的要必须殷勤地教导自己的儿女来听父亲的训诲，有大量经文。今天我不去讲父母的权柄，我会到下一周去讲父母的权柄 已经被瓦解，已经被国家给夺走，父母已经丧失了上帝赋予的权柄，是今天父母的耻辱和羞耻。箴言一章八节这样写道：婉儿，要听你父母的，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里告诉我们，做儿女听父母的话，不是因为父母无可指摘，而是因为父母要必儿女必须学习认识权柄和顺服，必须知道父母是上帝所指定的，他必须在父母的权下受教，聆听父母对孩子符合上帝律法的教导。第二处经文在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三章一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要心谨守我的诫命。下处经文第四章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要在父母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教儿。父亲的教训，我说你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这是上帝特别指定的方式，上帝的真理要透过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所以父母和儿女有一种不可违背的这种的规划，这种规划是上帝指定的。我们的孩子们，有人在公立学校上学，有人在家教育，无论在哪里，他第一首先要听的不是老师，也不是学校，也不是这个国家，而是父母。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不会告诉跟孩子说，你谁的话先不要听，先听父母的，因为父母没有自信，父母感觉我这个父母有缺点，我认为我的父母不完全，所以我不能够吩咐自己的儿女是错误的。哪怕你不完全，你仍然可以运用权柄来指教孩子当行的事情。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说，我最喜欢听我姑姑的，听我舅舅的，啊，听我爷爷奶奶的，听我外公外婆的，我喜欢听那个老师的，你的孩子已经很危险了。你有危机感，因为你的父母的权柄已经在孩子里丧失殆尽了，那真的已经不能说无药可救吧。如果你不意识到你的危机，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上帝就把这个权柄赋予了给父母，父母就是完全有责任来教训自己的儿女，让儿女听从你属灵的教导，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的。所以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父母的，他不单在勉励我们做父母的，也勉励我们的孩子。我想更重要的是，父母要知道你的孩子从圣经来讲，他必须要听从你，听从你如同听从上帝，因为你代表上帝来治理管理抚养你的孩子，你必须去运用你的权柄。如果你不运用的话，你的孩子就会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你越来越远不是大问题知道吗？但是离上帝越来越远是大问题。同样的推理，如果孩子不听你的，不服从你的权柄，他都等于不服从谁啊？不服从上帝。如果你的孩子他听你的，他不听上帝的，那也不怎么好啊。你别说孩子非常听我，就是不听上帝的，你不要自豪着吧，你一样很失败。孩子不但要听你的，他要透过听你的来听上帝的吩咐和教导。这是上帝在旧约特别设立的，我们不可以违背这个最基本的自然的规范。 离开这个规范的话，我们做父母的颜面无存。所以我再说，今天在位做父母的，你千万不要说我管不了我的孩子啊，说不了我的孩子，你太失败了啊。为什么孩子学习的时候你有权柄管他呢？对不对？你学不学？你必须给我学。为什么礼拜读圣经参加这样敬拜你没有权柄吩咐孩子呢？因为你妥协了，你没有运用你的权柄，对不对？他不上补习班，学不好你发脾气打他，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礼拜，他不跟你读经祷告，你不打他呢？啊，用打你说不太好，管教行不行？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管教他呢？这是父母的失败和失职。所以你要重新思想父母的权柄。我下周还会讲父母的权柄。我们一定不可以失去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一旦失去了，你的孩子越来越恶，越来越远离你，越来越背离你，背离你。那儿女为什么要听从呢？必须听从父母的呢？因为儿女的悖逆深植在他的本性当中。儿女的悖逆首先是源于对上帝的悖逆，他才有源于对父母的悖逆。而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做儿女在主里听父母的，你透过听父母显明你是听上帝的，它有一种的内在的关联性。在旧约有经文这样写道，当孝敬父母，这是20:12。律法里面特别告诉说，做儿女的必须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就显明如果上帝的律法不吩咐，有很多的儿女他们很难发现自己是悖逆的，他们也很难知道自己不孝敬父母，不尊敬父母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他也不这么认为。而且你要注意到律法的结构，人是先不以神为上帝，不敬拜真神，人才会违背父母，咒骂父母，打自己的父母。人什么时候才会孝敬父母？先敬畏上帝，然后才会真正的孝敬父母，尊重父母，给予父母极大的尊荣。出埃及21:1就这么写道，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孩子天生就有悖逆和顽梗，他们不想孝敬父母，因为他们先不认识上帝，他们就不顺服这个可见的上帝设立的父母的权柄。在罗马书1:28也特别提到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最后说违背父母的。违背父母是不敬畏上帝之后的结果。孩子对你叫喊，孩子敢用手打你，孩子用大的声音回应你，首先是显明孩子不认识神，他先违背你的权柄，抗拒你的权柄。另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1-4，那里写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下面有几个词叫违背父母，无亲情，这是罪人的基本特征。当你的儿女悖逆你的时候，他是先远离了神，再悖逆了你。他不听你的，是先悖逆神，在顶撞你，对你叫喊和你谈条件。我们做父母的必须有个前提要明白，我们的孩子生来是全然败坏，是悖逆的，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很难开口对孩子说你是个罪人，我们感觉自己的孩子太好了，我们把孩子捧在手里怕他摔了，含在嘴里怕他化了，我们希望孩子好好的保护他，太可爱了，对不对？想死我的孩子了啊，那是可爱的时候了啊，不可爱的时候掐死他的心都有， 啊，你生气是吧？踹他几脚，心灵都有着吗？啊，我们很难对孩子说你是一个罪人。你为什么不顺服我？因为你先不敬畏上帝，你不顺服我。无论你乐不乐意接受孩子是罪人这个事实，圣经已经呈现给我们这个真理，孩子和我们一样，是败坏的、丑陋的、邪恶的，会敬拜偶像，会顶撞，会嫉妒，会发怒，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虚假的文化迷惑的太多。中国的儒家文化对人性过于乐观，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孔子认为我们的禀赋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不过在这个过程的教导的过程当中，或者被社会的渲染里面呢，这个有了很大的差距。他们对人性太过于乐观。不管是孺子，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我们特别提过他，他在一本书里面叫《关于人类的理解力》，他论述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段话。他特别说，孩子心灵像一块白板，有待周围的环境和他亲身的经历涂抹。他的意思是说，孩子生下来是一个白板，这个白板上没有写上任何的事情，他是经验主义之父，孩子学的所有的知识是源于周围的环境给他写上一些东西，写上什么对什么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加上孩子自我的吸收和领会，让这个白板不再是白板，有了文字，有了知识，有了观点，有了看法。他的意思说，孩子生来是中性的，他没有经验，没有道德标准，没有思想，没有观念，他所有的观点，所有的做法，所有的思想，皆是这个社会刻画了在他这个白板上的。如果按照洛克的想法，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推论，一个孩子犯罪作恶都不是孩子本身要做的，是这个社会让他做的。如果当一个人杀了一个人之后，不应该审判这个杀人的，应该审判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教他杀人了。我也不应该审判那些恐怖分子炸毁了那个炸坏了美国的五角大楼，因为是全世界教坏了这个恐怖分子，是这个世界让这个恐怖分子变得更邪恶更极端。这个人偷盗，这个人奸淫，这个人同居，都不应该审判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有的恶是社会教他的，这个社会教他作恶，教他做那些不义的事情，都不应该审判这个人，这个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洛克的思想是绝对的错误的。圣经诚然告诉我们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就罪恶是根植于内心的，跟环境没有关系，不是环境的影响。我们常常会说，你跟谁学的，谁教的你，对不对？跟他，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不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不要跟那个孩子在一起。我们真的冤枉别人了，知道吗？我们高估自己的孩子了。新生的孩子的内心不是一个白板，不是一张白纸，他生下来他的内心就是黑暗的、肮脏的、丑陋的、不可言说的恶在他内心当中。我们无法去根除他们的恶，我们人的能力是无法改变的，教育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圣经诚然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高估你的孩子，你不要高估你孩子的人性，你也不要接受那世俗哲学家对孩子人性的看法，而是圣经直接的宣告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解释，是非常直接的宣告给我们，你接受就可以了。大卫也说，58:3，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出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大卫说与神疏远，孩子什么时候与上帝疏远？我们说孩子6-7岁的时候，14-15的时候， 十七八的时候，有人会说孩子到了十二三之后，他有了这个推理能力，他的人格更独立了，他又与上帝疏远了。但是大卫不是这么意思，大卫是说孩子在母腹里面被孕育在母腹当中，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与上帝是一种疏远的状态。怀在母腹里的孩子，生下来的孩子，他就是一个反抗上帝的罪人。我们不要认为孩子的疏远是后期造成的，不是的，孩子与上帝的疏远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说孩子被造是邪恶的，而是被造的罪人堕落之后，每一个人在亚当之下都有了罪性的这个污染和传递，所以那个源头的污水是黑的，留下来所有的河水都是黑的。那每个孩子生来就是与上帝是一种的疏远的状态，孩子刚生下来你看不见他与上帝疏远，两三岁你还看不到，但他的三四岁慢慢的表达能力更强的时候，你发现孩子天生是抵挡上帝，不是敬畏上帝的。你让他来听圣经，他一定摇头晃脑，知道吗？不听。你让他看动画片，他高兴的不得了，知道吗？他绝对不会敬畏上帝，他会远离上帝。我们的孩子在家教育非常可以看到孩子这种天性对上帝的抵挡。小的时候让他们 读圣经，读一章，那个麻烦，知道吗？那个麻烦太麻烦，你要听故事书听会呗，读了一本又一本，读了你的这个口干舌燥啊，再读一本，妈妈再读一本。他没有说妈妈再读一本圣经吧，你再读一章我还没有听够的。他不会的，他对上帝的事情永远是什么抵挡的状态，他与神是疏远的。年龄越大，他疏远的表现就不断的加强，就不断的增大。你一定要看见这个事实，你不要认为你的孩子太可爱了，他非常的邪恶，非常邪恶。但他长大的时候，他的恶会透过他的肢体慢慢表现出来。奥斯丁在《忏悔录》有一段话，他说：“天主啊，请你福听我，人们的罪恶真可恨。一个人说了这话，你就怜悯他，因为你造了他，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谁能告诉我幼时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生一群婴孩亦然如此。奥斯丁他对原罪的解释非常清晰明了，只要这个人生在世上，他一定是有罪的。奥斯丁又表达说，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幼稚，而不是本心的无辜。他说你看着孩子，他不会犯罪，不会抢东西，不会动手，不会骂人，不会关门，不会对你吼叫，是因为这个人还幼小，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用拳头捶你，他也不会给你关上门说谁在说我，他不会的，因为他还没有那个力量和能力。但是你完全可以看到孩子在吃奶的阶段，他会用哭声控制你，知道吗？啊，用哭声控制你，你不抱他一定哭，知道吗？最后你扛不过他，你抱他，他就不哭了。你如此重复下去的话，你的孩子就知道了，哭是最有效控制父母的方式。但你还到三四岁的时候，他也会控制你。你不给买糖吗？他就哭，在超市哭，在家里哭。结果呢，你没有办法给你买一块吧，你就失败了。你要跟他扛，看谁能够抗过谁，知道吗？这是较量啊，这是生死相搏，知道吗？啊，如果他搏过你了，他每一次可以用哭声来控制你。你不是说孩子他很阴险，知道吗？ 啊，我你不要说我过分，他真的很阴险。你有孩子，你明他一定会用哭声能控制你的，而且他用哭声戏耍你。不同意的事情，他要大哭大闹。如果你最后一秒坚持不住的话，失败了。如果他哭得没劲了，你就得胜了。所以管教孩子不单是一场较量，而是已经背逆的一场较量。等你还到八九岁的时候呢，他就会顶撞你。有的孩子更过分，他用手打自己的父母，父母还说哎呀没关系了，还好像很得意。你不要得意，他已经从那个哭声控制你，用肢体语言开始攻击你了。八九岁你喊他，他说啊知道了啊，不要说了，我知道了。这就了不得了，知道吗？就差把你关在门外，哐哧关上门说不用你管我了，马上就要到达被你的顶峰了。你再不管孩子，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他的父母不让他们用手机，拿刀劈死你的父母。为什么？因为父母失去了这些权利，他们低估了孩子的恶，他们接受一种欺骗的教育，说孩子是良善的，要宠他，要娇惯他。但是圣经没有欺骗我们，他真实告诉我们，孩子是完全可以戏耍父母、控制父母、欺骗父母、顶撞父母、背逆父母，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背逆的孩子就是罪的一种的显明。你也不要说孩子不懂事，大卫说他们一出生就犯罪说谎。谁教过孩子说谎？谁教过孩子顶撞你呢？谁教过孩子用哭声来控制你呢？没有人教过他，他是自学成才，知道吗？人才的嘛，人才。他学良善你教不会，但是学恶事呢，哎呀，他无师自通，他知道如何控制你到什么程度，啊，哭滚就直接滚，滚不管用就喊爷爷奶奶，对不对？啊，喊爷爷奶奶，啊，找保护伞。啊，总之孩子很多的恶在你生活中变成淋漓尽致。如果你不能发现你孩子的恶，你也不会关注你孩子，他需要福音，他需要救赎。你总认为你的孩子太良善太可爱，我不能管孩子，不能管教，不能够制服他，你就错了。圣经告诉我们，孩子与生俱来是有罪的。大卫也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从亚当生下来的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在母腹中所怀孕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当那个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成了一个孩子的那个胚胎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他的罪性随他肢体的发展到生下来，慢慢的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不太接受这个观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他需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是在听从上帝，他背逆你，因为他先背逆了上帝，他背逆了上帝。今天在位的所有的孩子们，彩衣，还有岳林，还有嘉轩，堂堂，我们在为所有的孩子们，你们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是罪人，你们需要跟着父母一起礼拜，你们需要跟着父母一起聆听福音，直到你们重生得救悔改。有一天你们亲口承认耶稣是你们救主的时候，你们才能真正的领受的福音。那同样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教育，对孩子的管教和暴力根本不能改变孩子，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履行那个责任，盼望孩子的应许早日成就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因为上帝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唯有这个应许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看到孩子悖逆，看到孩子礼拜的时候摇头晃脑，看到礼拜的时候孩子根本听而不闻，我们看到在家里读经他总是充满很多的脾气和悖逆，我们很绝望很失望，到底能不能改变孩子？我们改变不了孩子，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像你四姐说的一样，我们在主里教训警戒养育他们，直到孩子有一天明白福音领受福音，承认自己说，主啊，我这个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我吧，那个时间孩子才真正的得救。你如果让孩子在主里听你的话，你要常常教导他，盼望你的孩子与上帝和好。如果你的孩子不与上帝和好的话，他永远不会在主里听从你的，他可能会听你的安排，听你的吩咐，但他不会按你的吩咐敬畏上帝。在主里听父母的方法，就是孩子重生得救，领受福音，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才会视神为独一的神，然后孝敬父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孩子，你的孩子跟你一样需要福音，你需要年复一年周复一周带他过信仰生活。你的孩子是罪人，他不应该关在家里，你的孩子是罪人，你不能容许他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你要要求他参加礼拜过信仰生活。你的孩子首先要听的不是听你的话，是在主里听你的话，这是最大的最大的要做的事情。他如果只听你的话，不听你对他任何属灵的教导，我们做父母依然是极大的失败。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抓住上帝的应许，按上帝的要求养育孩子。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